题是对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们对基督教的理解一直是聚焦在西方嘛，实际上，从这个信仰起初开始，一直它的发源开始，东方的世界其实是一直是比较被忽略的啊，一直是被忽略的。然后，我们现在我就不多说这个其他的话了，我们赶紧进入，因为今天内容也是蛮多的。然后我争取最后我们留几分钟时间，我们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好吗？
好的，
好，好，我们就直接进入，我就分享啊。我们今天，好的，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是，圣约4000年传统里边的这个第四讲，也是，身为东方人吧，对东方不够了解，我其实是呼吁大家更多的了解东方的传统，因为东方，其实是，第一，它是非常复杂的，第二呢，就是它是根源性的。很多它是根源性的东西，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宗教是从东方来的。然后第三呢，就是它的传统啊，千年以来它的变化性并没有那么大，它不像西方。所以你很多是能看到就是原本的样子的。尤其今天讲到最后的时候，我会讲到埃塞俄比亚教会啊，就是亚历山大的这个教会，你就会看到哇，原来我们对基督教的理解是需要看见的。是看见这个世界的。我们上次上了第二次课的时候讲这个天主教的传统的时候，就是礼仪传统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它有一个在礼仪学里给它定位，就是它的整个礼仪崇拜，它是一个戏剧化的，它的整个弥撒它做的是一场戏剧。那么到了东正教的时候，这是古老的礼仪教会，一个东方一个西方。我们前面讲的除了第一讲上两讲全是西方。那么东方是什么呢？在礼仪学里面，我们讲它就是像，将信仰视像化。哇，你眼睛所看见的，你看这个，PPT，我做的这个页面，你看是什么颜色？是金色。大家有去就是比如说去俄罗斯啊，或者是东欧的教会，去看看嘛，或者是希腊正教，主要这几大支，你会看见。哇，那个教堂简直太漂亮了，太漂亮了！为什么那么漂亮？它的颜色、它的信仰啊、它的视线、它的聚焦，它跟西方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说西方呢，它是以这个天主教为核心的呢，它的这个礼仪的，就是圣殿的正中心是祭坛，祭坛呢是十字架的苦像。十字架苦像呢，所以它的整个神学的在崇拜里面呢，在礼仪里面的核心就是纪念耶稣的受难和人类的悔罪，所以它整个西方文化的精神呢，是一个忏悔的精神，所以一切呢，包括音乐、圣乐呢，都是在这个里边所，在这个神学的体系里边去跟随的，所以天主教的精神就是，再回顾一下，音乐是神学谦卑的婢女，但是到东方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同样去理解上帝，但东方的传统是什么？哇，今天讲下来只有四个字，大家记住就行，只有四个字：东方的神学、东方的礼仪、东方的圣乐、东方的一切都不是像西方一样把它分门别类的这种细化的，我们叫学科细化的。我们知道，包括中国人的传统，它是中国人是讲究天人合一，整个东方传统。它是更讲究融合性，更讲究这种对传统对这种就是更偏向于神秘化的灵修化的。那么在这个今天的音乐里面是放在什么概念下去讲呢？就是东方礼仪神学它一个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四个字，我刚才说的四个字就是叫在地如天。它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个来的。你听东方的声乐，你不能像听西方的声乐那样坐在音乐会里，坐在下面去听。你可以把这个音乐分割出来，专门去做一个音乐去听。但东方不是这样，它的礼仪就是神学，它的神学就是圣乐，它的圣乐就是礼仪，它整个是融在一起的。 整个是融在一起的，你没有办法把它分割出来，然后说 OK，我们去听一场东正教的圣乐的音乐会吧，也不是没有啦。但是整体在东正教的这个崇拜传统里边，它不是这样，像西方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运行的。所以这里的东方它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它是一种和西方完全不同的礼仪的思想。它强调我刚才说了，神秘经验，眼睛所看见的视觉。为什么会讲眼睛所看见的视觉？你看这个是什么颜色？是金色，整个是一个金色，在地如天，在地如天。我们面对上帝，不仅要毁人的罪，悔罪，对吧？就像弥撒一进来唱的什么 Kyrie eleison, Christe eleison, Kyrie eleison 什么的，就是上主怜悯，基督怜悯，上主怜悯。整个西方礼仪的传统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进来先悔罪。但是东方是不一样的，它有身体参与，它有眼睛看见的视觉，然后它有整个礼仪空间，它构成了一个。所以东方它不是把信仰作为一个教义给你去看，或者是把音乐作为一个装饰，它不是，它整个信仰是在一个可以看见、可以听见。可以触摸、可以闻得见香味的整体的一个世界里被感受到的，所以今天的主线大家再记住：在地如天。我们人在地上，但却通过教堂、圣像、身体的动作、礼仪、圣咏，还有这个一系列的香味、香料，整体人进入一种天国降临于人间的。崇拜的经验，崇拜的经验，哇，这个东方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每次讲到东方的时候，我说，哎，我好喜欢东方，因为你当你那么喜欢东方的时候，你会意识到两个问题：第一，我惯有的思维其实是用什么方式去思考的？就是说我们对基督教的思维方式，其实我们一直是拿西方的角度去思考的，因为我们很大程度上把基督教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是默认于等同于。基本上就是西方的传统，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身处东方，但却处于咱们中国话叫做"灯下黑"的情况，啊，就是家门口前无风景。我们觉得自己的传统，看不见。但是你要知道，在全球五大洲里边，每个洲里边，就是五大洲里边，文化多样化排第一的。是东方，你可以看到，就是语言，就仅语言来说，整个东方的传统是最复杂的，最复杂的。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比如说你到了美洲，北美你不用说，是英语的世界；拉丁美洲、南美洲不用说，它是属于西班牙统治的大部分，所以西语基本上能把拉美联络起来。然后你到了非洲，除了多样化的民间传统之外，非洲很多地方是被法国统治的，所以法语也能把非洲的很多地方联络起来。唯独亚洲，这个是我在法国参加一个国际的 fellowship 里边感受最大的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来自全球五大洲的所有的信徒们，他当时我们这个学习的时候，分组的时候，他需要把我们来自全世界的人分到组里边。因为在法国，所以非洲和法国人就分到了法语组，然后拉美裔的人就不分到了西班牙组，这几个州就划出去了。然后亚洲怎么办？语言太复杂了，我们亚洲那么多复杂的语言，东亚、西亚、中亚、东南亚、南亚，通通被划到了英语组。哇，所以我当时那个感受简直了，就是。他主办方是没有办法把我们划到一个组里边，你会发现，哇，原来亚洲的全世界五大洲里面，文化多样性排第一，最复杂的是亚洲。所以，我们说，我们回来看东方的传统，为什么讲它对这个视觉那么重要呢？因为整个东正教的礼仪，它是，崇拜的礼仪根源是来自于启示录。大家看，这从启示录里边摘出来的，就是说他对崇拜礼仪的理解根源是扎根于启示录的。我们刚才讲了，天主教它不是这样的，对吧？它是忏悔的、悔罪的、十字架苦像的啊。那么， 如何去理解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经验呢？如何去体验上帝呢？东正教整个的根据就是启示录。启示录是什么？宝座、全能者、神的羔羊、24个长老、白袍、天上门院、殉道者、圣诗、赞美诗、阿门、哈利路亚和婚礼，全部是围绕着启示录。所以他的神学是什么？4个字：再跌入天。他的礼仪是什么？4个字：再跌入天。他的圣乐是什么？4个字：再跌入天。所有的一切，他的圣像是什么？所有的一切，根本不是说什么画一个圣像对他崇拜，那个简直就是可笑的不能再可笑了。所以他构造了，根据启示录构造了一个崇拜的图像，做了一切的想象性。哇，你会看到几乎是所有的艺术的最大的空间，在东正教里是能被看见的，所有的一切艺术的想象性。那么这个是在福音派里边，我觉得在艺术的作用，几乎福音派已经被压到了最低级别了，没有太多在福音派的几乎是。如果我说的严重一点，很多福音派几乎是无艺术可言，从音乐到视觉，到教堂的神学结构，到色彩，没有艺术可言。我们说艺术是什么？艺术是可体验的、可经验的、可看见、可不可知的。然后上帝神秘临在的，因为我们很怕碰到不可知的那一头，然后我们就完全倾向了理性的那一支。很多时候它就会出很多问题。那么，东正教他做的这一切不是在模仿天上的崇拜，他不是模仿，不是说模仿，不是说在地是天，是，而是把所有的这一切的活动参与到天上的崇拜，在地如天。所以你要听，了解东正教的圣乐，一定要放到它的整体的礼仪神学里头，它。所有的这些，你看圣诗、赞美诗、阿门、哈利路亚、婚礼，它不是音乐的文本，它不是去听，它是地上的教会和天上的崇拜相通的一个声音的通道。我们对东正教、东方教会不是东正教，东方教会啊，基本上是会有一些这个基本的3个流派吧。第一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正统的东正教会，啊，大家知道的这个几个牧首区。啊，君士坦丁、亚历山大、安提阿、耶路撒冷。然后呢，第二个就是独立的、沟通的，它其实真的是比较复杂的啊。这些你看，政教系统的塞浦路斯、希腊、俄罗斯、保加利亚、黔南和罗马尼亚。然后第二类呢是比较有意思，就是合并教会，就是它属于罗马天主教，但是它遵东方礼啊。这个我记得我上一次就好多年前了，去西班牙，它那个马德里的皇宫。他的那个门口就有一个教堂，我们当时一直是以为天主教，结果后来就是来了一个修女，她告诉我这不是天主教，这个是东仪天主教，就是东方礼仪教会的天主教会，这就是遵循，它是属于天主教，但是他做的是东方礼仪，就东仪天主教，然后还有就是叙利亚的马龙基督教派啊，然后第三类是特别有意思的，也是我觉得哇。在历史上被认为非正统的，那现在都是已经属于没有问题了。非正统的，我想大家学神学的、学历史的应该比我更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非正统的。然后这个我们知道，就是传到中国的就是东叙利亚派、列斯托里派，还有伊西论的，特别有意思的科普特埃塞比亚。哦，好，我们今天呢就是基本上除了大部分会涉及到吧，因为也没有时间讲那么多。好，你会看见，当这些礼仪进入不同的民族之后，就会有不同的声音。那么它有几个基本的特点呢？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在东正教的这个单词啊，Orthodox，就是前面一部分就是表示正确啊，后面一部分就是表示信仰和颂赞，就是我们是最正统的。东嘛是中文里面给它加进去的，相对于西，人家就是正教会啊。然后它基本上几个特色就是原始基督教传统，所以我说你要想真正了解的传统，你不用说回到所谓的使徒时代，你去看看东正教里面保留了大量的早期传统。然后第二就是神秘主义，第三政教结合，有多个中心，这是它的基本的一个特点啊。那个对他而言呢，就是信仰、颂赞、圣乐、礼仪是不可分割的。 那么我们看这个，今天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说，你们今天上完这些课，听完这个课，你就记住一点，动辄叫你哪怕什么也没有记住，哇，视像化的崇拜，视像化就眼睛看见的在地如天的视像化。第二就是就是视像化，第二就是在地如天，你就能把这个基本精髓就知道了。就是为什么东正教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聚会空间呢？它是天国在地上的图像的。然后你会进入教堂的时候，你感受到的非常非常不一样。金色烛光、圣像、壁画熏香，然后礼仪钟声。啊，你看这是希腊正教堂，这个跟地中海的这个颜色是一样的，蓝白相间。然后圆顶的典型的拜占庭式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这里的核心呢，它不是审美，它是一个空间神学。啊，它所有的这一切的指征都是空间神学，它把地上的聚会转为天上的崇拜。那么我们从日常世界一下进入礼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转化的。啊，我们呢就是福音派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我们的聚会像家一样，但是呢，很大的问题呢，出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会失去进入圣所的，与上帝神圣的这样的。因为上帝不仅是临在，他有神圣性的，就那一面我们就会失去。但是你从日常进入礼仪世界的时候，没有比东正教更具备这样所有的一切的构造了。那么，它首先是改变人的位置，然后改变神的身体，然后改变听觉。进了教堂不是换了一个地方，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空间、新的时间、新的存在。所以圣乐就在这个空间里被展开了。那么你会看，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表达上帝在人间的，那么他的教堂的一切构造呢，就是，不是突然过渡的。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世界上，当时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迹还是第七奇迹，我忘了哦。就是索菲亚大教堂，但是现在好像又变成清真寺了，因为当时这个建筑呢，它的这个穹顶的建筑就是一个神迹，因为这个力学结构上，你如何承载这么大的穹顶，所以当时被称为世界奇迹嘛。从技术上解构了，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它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结构啊。他是把这个天国的经验就变成了一个景，所以我们讲的就是它的空间神学嘛。它的顶光线，如果大家看内部的话，我后面可能还有张内部的照片，待会儿我们再会提到它。你会站到这个穹顶的时候，它是一个天国的象征，它不是地面，它是被神圣包围。然后我们来看一个视频啊，就是当时 BBC 拍的一个关于索菲亚教堂的一个片段。
The Holy Wisdom, Hagia Sophia. When Justinian entered the building for the first time, he was heard to murmur, Solomon, I have surpassed thee. That's the sort of ambition we're seeing here. An emperor who can outdo the Bible's most glorious king of Israel. For nearly 1,000 years, this was the scene of a constant round of sacred imperial ceremony. The emperor and patriarch were the leading actors in the drama. A union of church and throne. Today, Hagia Sophia is clogged with scaffolding. And frankly, there's a sadness about the place. It takes you a while to get over that and see one of the most sumptuous spaces ever created by human beings.
The dome covers a vast congregational space, trying to bring heaven into daily worship.
Because the dome is heaven. the sky above, turned into human architecture. And that's the key difference between Eastern Christianity and the Christianity of the Latin West. The Western Church has insisted that original sin opened a great gulf between God and humanity. But Eastern Christianity tells its followers that God and human beings can meet, even unite. It's a risky, exhilarating thought. And nothing expresses that mystical urge to make the invisible visible more than Byzantine art. Even though it's an art which is the result of a theological compromise. The solution to a big headache which all Christians face. How to make a picture out of the divine.
这个视频的片段呢，其实简单的讲了一下，就是把不可见的变为可见的。那么，东西方教会的差异呢，就是西方呢把音乐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艺术，这是它的伟大之处。但东方呢更强调音乐始终属于礼仪和神学的，是一个整体。那么这个建筑它本身是一个神国的图像，圣乐是在这里边进行回响的。哇，你看这里边的内部结构，门廊。门廊呢，就是从世俗空间进入神圣空间的一个过渡。真的，你进入到东正教堂的时候，你会被它所有的装饰整个所震惊到。刚才他视频里提到了一点，将不可见的变为可见的。哇，这是我觉得人类对天堂想象的最大的艺术化的表达了。我们是需要，我们是需要在地上的想象的，因为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艺术表达，我觉得是上帝赐给人间，是赐给。就是他所造的造物的人最了不起的、最了不起的一个创造之一，因为动物有想象吗？我不知道。那么动物有鸣叫，它有音乐吗？动物有艺术吗？啊！但是人类有无数的想象空间，人类有了不起的艺术表达，直指真善美。那么我们在教堂里面看见的这个，你看这个这幅画，就是这幅图。表达的是门廊，门廊为什么嵌了这么多镶嵌画呢？这个就是在地如天，历代的见证人如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我们这个话其实说了很多很多遍了，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当你亲眼看见的时候，是不是非常不一样？那如何在地上表达呢？这个镶嵌画描绘的就是历代的见证人。所以东正教堂，你看很少有椅子，都是站着做整个崇拜的，整个做礼拜的。为什么？你进入的是天堂。当你站在这个门廊的时候，历代的圣徒，天上的天使，而你进入教堂这一刻的时候，你也成为了众圣徒之一。所以云彩见证人围绕着我，而我也是圣徒。哇，这个感觉太了不得了。你不是一个孤独的人，你是被众圣徒、被天使、被历代教会围绕着。这是他的神学，这是他为什么画这么多镶嵌画的神学。那么他告诉你，这些镶嵌画告诉你的什么？你参加的不是一场普通聚会，是一场跨越天地、跨越生者和逝者、跨越历史和永恒的礼仪。圣乐呢，不是我们在唱歌，是我们在地上。与天上教会共同发声，所以这我还能用什么来表达呢？对吧？我还能用什么来表达正教的礼仪呢？除了门廊，还有什么细节呢？太多的细节了，比如说，哇，圣像壁，这是东正教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它不是一个装饰品，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装饰品，但它更多的是神学含义。在表面上呢，他是把前面的这个主殿做礼仪的主殿和圣像壁后面的那个祭坛，因为后面是祭坛嘛，它分开。表面上它是这样的，但神学上是什么意思呢？它不是隔开，它是连接。它每一排呢都画了圣经的旧约祖先，然后先知，然后新约的节期，还有基督。众圣徒每一排 都画着关于圣经的内容。然后呢，中间，上层呢就是旧约和众先知，然后中间一层呢是教会庆祝的各个日期、重大节日，然后就是核心位置呢，就是会有一些代祷的图像，然后下面呢就是有圣门，还有和侧门，啊，然后呢圣门呢中间的圣门就通向至圣所，只有这个祭司大祭司才能特定时候才能进入，表示进入上帝之国，所以圣像壁表达的它不是把天和地分开，它是一个连接，它反而是一个连接。他把地上教会和天上教会连接起来，所以这些圣像呢，它是天国变得可见；圣乐呢，就是天国变得可听。两者呢，就构成了在地如天的礼仪当中的你能感受到的经验。因为我们是要被经验的呀，我们是要被去体验的呀。你嘴巴说干了，你不让我去体验，对吧？天天让我听道理，对不对？天天让我去背，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但是为了什么？我要去体验它。我的信仰跟我本人是有关系的，而不是停留在头脑层面。光停留在头脑层是没有用的。圣像壁，下次大家去看的时候，哦，就能知道它的含义，原来如此。那么穹顶呢？眼睛往前一看，圣像壁；眼睛抬头一看，就是教堂的穹顶。穹顶上呢，通常画的都是基督全能者的图像，这就是东正教整个空间神学的中心。基督它是位于圆顶的中心，不是因为呢它是这个视觉的最高处，而是因为这个顶它是象征的宇宙的和一个天穹的，所以基督在上面呢。大家就明白了，它是掌管宇宙啊。当你站到这个穹顶的时候，因为它是个圆顶嘛，它象征宇宙嘛，你抬眼看见的最高点是基督。除了它掌管，你能感受到基督其实是在注视着你，是在祝福着你，是在拥抱着你。在这个空间，你可以进行祈祷，你可以进行圣歌，你可以进行身体的体验。所以在圣咏在这样的穹顶之下呢，回响呢，声音是带有垂直度的。它从地上升起来，又在这个穹顶的神圣画像中获得了回应。因为我们上次讲天主教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时间去讲。你会看见，就是教堂的这个建筑，其实它的神学就是完全不同的。你看中世纪的大教堂，很多的时候进教堂正门的时候，那幅雕像，门楣上的雕像，就是上帝的审判，左手和右手。啊，就是说，天堂和地狱的二分，在整个西方世界里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二元对立论，二分的世界，天堂和地狱，然后身体长蛆的形象都保留在这个很多的中世纪教堂当中。所以你进教堂第一步，抬头看见我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啊，你想这个后来这个赎罪券的这种心理层面的产生。对长久以来的这种二元对立论、二分世界，其实它有最后的驱动的根源之一，这是进西方教堂里边，在他的传统里面抬头看见的最常出现的画面：末日审判，对吧？然后天堂地狱啊。但是你看进东方的教堂，你首先看见的是金色，抬头看见的是基督掌握的世界，以及基督对你的凝视和拥抱。这是非常不一样的神学的，通过雕像，通过艺术去表达的神学的含义。所以不要认为啊，画个图是偶像崇拜，开玩笑哦。你能讲出这种话，就说明你很开玩笑。这圣像怎么去画，其实是有非常严格的含义的啊。我们重点也不在这里去说，你必须要讲这些。如果你讲东方的。不讲这些，你是没有办法去东方的音乐。所以我为什么说必须要讲这些呢？就是我们对音乐的概念，实际上包括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一直停留在西方人对音乐的理解上。可能你都没有意识到，你完全没有意识到，因为在中国的传统里边，音乐根本就不是西方人理解的那种音乐，不是一个东西。在犹太人的传统里也不是， 在东方的传统里面跟西方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对音乐的理解是什么呢？写歌、弹钢琴、拉小提琴、会音乐的，哇，学作曲，对吧？学和声、曲式、辅调、配器，这就是写歌，这就是音乐。这是什么？这完全是一个西方的。虽然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完全其实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西方体系里边所带来的一个语言的一个逻辑。但是中国的传统，它其实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么长100多年来，我完全被内化掉了。比如说，你可以去了解其他国家的人对音乐的理解，比如说，你可以去了解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国家，就是也是我们打来打去的国家，就是印度。他的音乐的理解其实是不一样的，啊，他对音乐的哲学、音乐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传统也是不一样的。但是这100年来，我们的几乎都变掉了。好，我们现在不说，我们现在回来讲东方。我现在说这个呢，不是说哦，东正教就是最好的啊，西方就不行。大家听话啊，就是听这个讲啊。为什么我会从这个角度去讲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我们的视角和我们所看见的、所理解的，其实大部分时候是在西方的这个体系里面去理解它的。有时候我们意识到了，有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我希望大家呢意识到的时候呢，哦，你就有意识会去跳出来。其实理解是有多种方式的。那么东方的传统是因为我们长期可能浸淫在这个西方的。我第一次看到东方的时候，哦，原来它可以这么样理解的一个方式。所以东方东正教经常就说，我们说上帝是爱，东正教会说，上帝不是爱，为什么？因为上帝不是你所理解的那种爱，不是你所理解的那种爱。所以这种很多时候我们去看东方教会的这样的。其实，在中国的传统里面，我们经常讲究天人合一的时候，你像整个东方都有这样的共性，都有这样的共性，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西方人去写这些神学体系的时候，他最后你看整个西方神学走到最后的一个进度，包括其实任何一个门类，其实都有这个共同的一个指向，就包括说音乐，整个音乐西方音乐发展到20世纪的时候，现代派音乐、先锋派音乐、电子化音乐，所有的一切都在解构西方的传统。走投无路，走无可走的时候，从20世纪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就是世界博览会在就是欧洲出演的时候，他们突然看见了东方，所以当时的这个20世纪的音乐，从印象派开始，他们开始关注东方，他们发现原来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去理解世界，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个方式是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东西或好或坏的时候，第一我有我的立场，比如说我们长期会在这个里头，会有这样的视角。所以呢，基于这个立场，我是特别希望大家能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但并不是说这就是好或坏，是这个意思啊。好，这是东方的传统。那么我们看这个，我看大家有一些分享，我把这个讲完了，待会儿我们看一下好吗？你可以。然后我们接下来看教堂内部的这样的，除了上次我们讲这个天主教的玻璃花窗的时候，我们讲到它这个色彩的神学，那么你们看东正教的色彩神学是什么呢？光线的神学，比如说我们拿圣索菲亚教堂去举例子，圣索菲亚教堂的这个光不是人造出来的光。它用这个圆顶的代表的拱顶，它的金色的光线呢是来自于，神圣的世界的。它个光呢，它不是完全的自然光，所以它也不是建筑照明，而是在这个穹顶之上，当这个光线根据力学的原理射进来的时候，它是一个非造之光。很神奇的时候，当你在下面看见这个穹顶的时候，那个光线全部射进来的时候，那个穹顶就像云盖一样会浮起来的，视觉上甚至会有差异，会有错觉，特别神奇。哇，它的内部呢，其实它不是为了一个华丽啊，因为圣索菲亚教堂，我们知道它的这个经历非常的波折嘛，一度成为清真寺，又一度又回来，就是反反复复，从清真寺到教堂，清真寺的教堂到博物馆，又到清真寺，又到教堂，一直就在经历这个过程。我们现在看到这幅图是这个阿拉穆斯林阿拉的这个标识，但是穆斯林呢，就是他没有把这个教堂毁掉，他是在他原有的壁画基础上。就是又盖上了一层，所以这样就很好。现在是不是又成为博物馆了？还是清真寺？我忘了前一段时间。 那么你站在这个穹顶的光线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这个光呢是从高处倾泻进来的。那个在这个光线的交错下，眼睛视觉看见的这个顶，它仿佛就会悬浮起来。那么你的感受就会使人感到天国不遥远，而礼仪是在给你临在的。所以你的音乐是一定要在这里，一定要在这里去听的。他的音乐。除了这些细节的因素，我简单的讲一点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圣像画啊，大家可以更多的去了解关于圣像的历史。这个圣像的历史是更多是进入内在的你会发现它跟就是西方的绘画、中国的绘画都有非常大的不同，它有非常下的这个严格的要求。比如说这个西门的圣像，它不是写实，我们被它称为，嵌在木框里的祈祷者，通过礼仪转化，它是一种非自然的元素，还有通过圣徒的脸部呢，就是带给观画者，通过圣像，就是嵌在木框去进入祈祷，它不是要追求一个自然主义，它是一个打开神圣者的窗口，在圣像的传统里头，比如说他眼睛很大，突出前额，嘴巴很小。耳朵很大，它有象征的意义。比如说，他的眼睛呢是为默观，是为静默所打开的；他的耳朵很大呢，说明他要听圣言的；他的嘴巴很小呢，是他要静默的，就多听少说，在静默中祈祷呢。所以，我们这一切结合我们后面要讲的这个圣乐的圣像，它不是为了看的，它也圣乐也不是为了听觉享受的。我们知道音乐呢，它有这种纯。这种礼仪性的，然后还有就是纯教育性的，还有纯这种生物性的音乐。生物性的音乐是让你听了非常激动的，让你非常激动，有情绪巨大的变化的。所以这种是在奥古斯丁的时期，奥古斯丁感受到了这个音乐带来的力量。所以奥古斯丁在他的圣乐观里面，他说得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个是西方音乐在二元对立论的思想里面，西方音乐将这个发展到极致的。比如说，你们去听这个瓦格纳的作品，然后你们去听西方古典后来的这个作品，它的戏剧化的结构，它的二元冲突对论，使西方音乐变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戏剧世界，非常丰富，非常立体。这种观念呢，在中国的传统里边是另外的一套解释。中国音乐在传统里边是不要冲突，讲究天人合一。不要矛盾对比，所以比如说你们听古琴，它讲究的最多的是什么？空散淡，它有24条的美学，24个字的美学，然后讲究天人合一，因为它的哲学指向的不是这个。那么我们回来看这个圣像圣乐，所有的这些其实不是为了享受，而是把身体带入祈祷。那么最后呢，我们讲了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最后我们来到关于圣乐的这一点。那么圣乐的这个，就看起来很有技术性的复杂性了，其实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不用知道太多。它有一套叫八音颂唱集，八个是八个代表调式，它的基础呢是产生于这个叙利亚的这个教会，跟西方的八个教会调式呢有点类似啊，但内容不同。它有旋律，它其实是把空间的就转的，刚才我们讲的全是空间，全是空间的，那么音乐就进入时间了。那么八套系统，它是一个礼仪时间的声音的秩序。它的这个圣咏呢，是按照八个的 echo 分类的，它每周轮换一次，每8周做一个循环。它的曲目不是随意选的啊，就像上次就是有人会问我天主教的礼仪它怎么选歌呀？它是有一套礼仪周期的，它是严格按照这个周期走的。它是与教会的年历、斋期、复活节运转的，所以声音就变成了组织这一套神圣时间的方式，它把它组织起来了。所以呢，就是八音颂唱集，你其实不用说特别复杂啊，不用了解说特别特别那个什么，因为这些谱子，你看这是他们的乐谱啊，这乐谱你其实都看不懂。其实这跟中国的古代的谱子有一些谱子比较相似，我们就称为提示谱。西方早期的圣咏也是用的这种谱子，类似的。那个谱就是提示，因为你想一想，把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落到纸面记下来，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工程。你如何把它记下来呢？所有的艺术门类里头，只有音乐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所有都是肉眼可见的，只有音乐是看不见的。那怎么把这些谱子记录，把这些音符记录下来呢？无线谱的记录过程，前前后后差不多将近600年时间才稳定下来，发展了很漫长很漫长的过程。音怎么落到纸面上？节奏怎么弄？音高怎么弄？细节怎么弄？唱的风格怎么弄？这都是音乐里边最大的一个难题。从古至今，那么细，就我就提到一点啊，为什么这个谱子？就是因为讲到这个谱子，就跟大家稍微中国古代的谱子，清代用的最多的叫公车谱，古代的有好多种谱子啊，律吕谱啊，古琴用的剪字谱，都是用想尽办法把这个时间艺术可以记录和传承下来。你看这个这种符号谱，西方早期的也是柳木谱，也是想尽办法。把这个看不见的东西，哎呀，怎么把它流传下来？那西方发明了一套非常了不起的无线谱，在所有的乐谱记录系统里边，无线谱是所有乐谱目前所有乐谱系统里面记录的最精准化的，所以西方音乐可以有这种霸权式的对全世界的统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跟它的无线谱是有。几乎是有直接关系的，几乎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这一套系统精准记录、文本化记录，利于传承，利于发展。任何人只要学会这一套谱子，就能大差不差的、基本精准的传承下来。也许到5线谱后来发展的越来越精准了，但是其他国家的乐谱，就像中国的乐谱，就像这个谱子，基本上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提示，它是一个大概，它是一个骨干，它是一个框架。大家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中国古代用的什么谱子啊？要公车谱那个字写作是"尺子"的"尺"，但是那个字不念"尺"，念作"车"，念作"扯"。公车谱，那是中国谱子，也是字的谱，用字写的。大家有人学过古琴的，古琴也是字谱，用字来代表。那一个音弹的高低，那一个字记的老复杂了。所以，中国最古老的古琴谱是唐代的《介石调幽兰》，现在藏在日本。一首曲子写了洋洋洒洒的几大页纸，为什么？你一个音在哪里弹，什么位置弹多长时间，用好多个字才能把它写下来，非常的复杂。因为这个乐谱，我这个就说多一点，大家讲一讲就可以知道了。但是呢，无线谱有它的问题，无线谱记录东方音乐几乎是记录不了，它只能记个大概。东方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复杂的。那大家知道那个印度音乐拐那么多弯儿，你咋记呀、啊？那个音都不在钢琴里头，我们叫做钢琴夹缝里的音，对吧？五线谱的那一套系统，包括大家现在知道的简谱，简谱也不是中国的，根本不是，简谱也是外来的。简谱是从二道贩子日本传过来的，一道贩子就是原产地是在法国，啊，也是教会为了识谱，天主教会发明的，但是呢，在西方其实完全没有用起来。后来经过卢梭的改良，后来传到了日本，日本传到了中国，然后大家可能以为简谱都是中国的，没有，简谱不是中国的，简单数字谱啊。OK，我们从这个乐谱呢，因为是讲到了这个跟音乐方面的去，就多说了两句啊。那么我们赶紧把这个东正教的前面的前序讲完，否则后面讲不完了啊。这都是刚才的一些细节。刚才呢，是我们看到的点点滴滴的细节。那么最重要的是整个人的身体进入理解，身体入理。那么，它不是不仅向理智说话，而且向整个身体说话，圣像、礼仪、熏香、画十字架、亲吻、口眼喉舌、领受圣餐，是整个身体进入一个气道。整个身体，这个身体不是说我们在那摇摆啊、举手啊，我们一起来进，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一套礼仪，比如说，你看这个礼仪，这个就是礼仪带领者的象征。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地上的带领者被认为天上的带领者，他不是靠发挥的，他是有一套秩序的，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不是舞台化的，是一个神学的转化。所以呢，这个身体的，它不是一个自然的身体，而是一个被赋予意义的身体。歌唱也不是随意唱的，是规定的祈祷的发声。那么主教呢，象征着基督是圣礼的真正主持者，啊，然后呢，他的权威呢，不是一个抽象的， 不是一个权力的，而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服饰动作都被显现出来。所以他身体的姿势呢，就是主教身体的姿势，你就看到地上的礼仪如何和天上崇拜。所以这就你就可以看到启示录的图像是什么呢？地上的礼仪是天上的崇拜秩序。然后这个主教他披的这个大羊毛的圣带呢，它是象征牧人就把这个受伤的羊放在肩上，带他到平安。这就是以身为礼，它这是装饰，它不是礼服，它是把福音故事穿在身上，所以呢，他的身体就成为基督的图像，啊，他，所以他很多的这种礼仪的细节啊，你不能只按审美去看，它都是有可以转化的神学的身体符号含义的。那么这个披肩呢，就象征着他背负着致死的十字架，然后神父呢，是象征着12门徒。那么执事呢，是象征的什么呢？就是天上的侍奉者，啊，他们是在祭坛和会众之间行动的，他们主要是宣告、诵读和引导，起一个连接作用。那么这个他们念诵的大马士革的约翰祷文呢，是圣像于这个东方圣咏传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重要人物。然后礼仪呢，它不是一个规定的声音，啊，他们身上有一这个圣带哦。你看，他们披的这个薄的圣带象征着什么呢？就是天使的翅膀，啊，他在天地之间担任使者，啊，他诵读的诗篇就不是一个朗读文本了，是地上声音对天上的承接。所以，他这个执事呢，他既是行动者，也是传递者，他这就是属于身体入礼嘛。你看，我们身体不是一个外壳，而是。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礼仪所发生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圣乐它是不会离开这个的，是身体参与崇拜。我们把那个拜占庭礼仪做个开头啊，下面拜占礼仪做开头，然后我们休息一会儿。那我们首先就是来看一下拜占庭礼仪。拜占庭礼仪呢是今天人在使用的，前面是讲关于东正教的基本的一个。情况大家了解，下面就进入就是不同的东正教的礼仪传统了。然后最古老的礼仪，我们基本上就是用这个叫金口圣若望礼仪它是哎呀非常神秘的，在整个礼仪当中啊，除了布道、祈祷、背诵信条，全部是各用。它不是音乐节目，而整个礼仪它本身就是个声音的形态，它把整个声音把它。串联起来了，我把这个看了，希腊正教礼仪，看一下。
I'm the guest here at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Greek Orthodox Cathedral in London. What you get in any Orthodox act of worship is a fragment of a vast annual ballet of worship, carefully choreographed and woven into a texture of ancient music, to reflect the timelessness of God's imperial court in heaven. On that spoon, bread and wine mingle to symbolize the indivisible nature of Christ, who is both human and divine.
Σώσον ο Θεός το λαόν σου και ευλόγησον την κληρονομίαν σου.
All around us are the symbols of 1500 years of Orthodox tradition. The deeply venerated icons. And this fierce looking bird, the double headed eagle. What story is this ancient, passionate drama trying to tell us?
这里边做了一个片段，它讲述了什么呢？刚才我们在身体入礼里面简单的做了一下介绍。就是东正教的礼仪呢，其实是很长很复杂， 大家如果参加冬至吊礼的时候，就是你对吧？第一，它没凳子嘛，你全程得站着。如果你一场就是完整的礼仪参加下来，最少是1个小时到3个小时，啊，所以呢，它也有少量的凳子啊，让身体不便的人去坐的。那么它的礼仪呢，基本上是3种礼仪，就是圣克里斯托斯滕啊，全年就是圣口金若望，还有巴西雷，这是圣诞节在用。圣雅各呢，其实用的人非常少了啊。那么我们在正教的传统里面保持着最古老的这个修院的传统，可能我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是不是去过，我不知道啊。那个这是东正教最古老的修院，阿索斯山修院，这个女性是进不去的。然后在阿索斯山，1080年建的，因为它跟东正教关系很密切嘛，就是跟俄罗斯正教嘛，它是整个就是东正教修道院的中心。你看哦，在上面写了25个大小教堂，70个隐修院，有大量的耕地，修士2000多，还有里边的圣物室呢，就圣器室呢，有很多古代文物，馆藏25,000，还有13到16呢。我们听这个古老的圣咏啊，都有一个特点，没有乐器伴奏。两个声部呢，一个声部呢是唱刚才的旋律，一个声部呢叫持续低音，就就是这样的，就是低音。这你但凡听到这种歌唱，你就知道这是最古老的圣咏。西方早期也有，但是后来西方就发展成就是和声了嘛，就不一样了。你们听，如果去俄罗斯教会的话，俄罗斯教会待会儿会讲，它很不一样的。我们按理说，俄罗斯东正教会它是这种古老的传统吧？哎，还真不是。我们待会儿再再听啊。俄罗斯呢，它是一种受后俄罗斯是因为后来受西方影响比较深，它是一种多声部合唱。俄罗斯对中国影响很深啊，我们中国的这个美声唱法基本上都是从俄罗斯派来的，就后来这个就是这给中国的这个声乐发展带来了无数的问题，好，待会儿我们再说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观一下这个希腊阿索斯山修道院，了解一下。
位于希腊哈尔基迪基半岛的阿索斯山，全称阿索斯山自治修道院州，在很多东正教人的眼里，阿索斯山是一座圣山，也是一个神权自治共和国，约有2300名男性东正教信徒，长期居住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他们通过了圣域行政委员会的审核，被允许在圣山中的修道院里进行隐居，又或者在举荐之下已成为一名见习僧，在修士的带领之下，正要走上一条漫漫修行之路。为了减少性的诱惑，在阿索斯山被定义为圣山的这1000多年以来，岛上一直对女性设有禁足令。事实上，其他物种的雌性也被严格禁止踏入这片土地。隐修士们这么做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更加接近上帝。他们通过单身的禁欲生活来表达自己在修行过程中的虔诚与冷静。在整个阿索斯山的20座修道院之内，唯一能被接受的女性就是圣母玛利亚。不过，在历史上也发生过很多的意外。1930年的欧洲选美小姐阿里基，就曾经利用一身黑袍、女扮男装混入阿索斯山。当然，一两次的偶发事件并不能改变岛上的信仰。对于隐修士们来说，除非能回到亚当和夏娃触犯神怒之前，否则对女性的禁令将永远存在。阿索斯山至今仍保持着中古世纪的生活方式，这里不接收与外部世界有关的任何资讯，隐修士们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仿佛在上帝的伊甸园里一般。对于前来阿索斯山参观的男性，圣域行政委员会也有着一套严格的审查制度，在这个神权世界里，没有人可以凌驾于宗教之上，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只是上帝的普通子民。
哎，这个修院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 OK 了。然后我们来听一首，虽然是 相对于有一点晚期了，19世纪这个希腊主教创作的一首献给圣母的，就是无玷童贞女的这个赞美诗，你们可以去听了感受一下。东方颂咏呢，就如何通过重复延展还有旋律，就进入一个祈祷的状态。这首圣诗我也蛮喜欢的，这个圣母啊。10分钟吧，因为后面讲不完了。
好的，休息10分钟。
10分钟。那么我们后面来，我们后面把这个大家都熟又很熟悉又很不熟悉的，到后面是越来越不熟悉了，就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我们看那个希腊正教会呢，是拜占庭教会最古老的。那么这些拜占庭的传统呢，是如何进入地方化的？啊，这些拜占庭的传统，我们知道这个基普罗斯这个国家是怎么的传统建立起来的？你们大家可以去随便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啊。他们是跟拜占庭的这个公主。啊，怎么文化怎么结合的？这个俄罗斯的传统是怎么来的？那么其实这就是拜占庭的传统开始进入地方化了。下面其实都是这样，东正教的这个礼仪呢就开始进入斯拉夫世界了，但是它的礼仪结构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语言啊、旋律啊、还有审美啊、还有情感都变化了啊。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同样是在地如天，对吧？我们刚才听到的，哪怕到了19世纪，刚才听的那首圣诗，它仍然是古老的传统，就是。一个单旋律，一个持续低音，就这两个声部。但在俄罗斯的传统就不一样了，但礼仪是一样。俄罗斯的传统是稍微有点情况不一样哦，所以大家一直觉得俄罗斯是亚洲还是欧洲呢？这个，你觉得那个土耳其是亚洲还是欧洲呢？我们的看法和他们自己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俄罗斯哦。这是俄罗斯著名的圣像画，圣母的头是一直看着耶稣的。托斯托耶夫斯基呢，在小说里边，群魔就说了，俄罗斯民族的魂魄是什么呢？ 他说，俄罗斯之所以伟大和奇妙，是因为信仰，是因为它有东正教。东正教的一切呢，就是俄罗斯的一切。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主义入口，就是东正教是在俄罗斯文化里边是有很深的含义的，深层的身份含义的。所以，这个俄罗斯的圣乐呢，其实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声音的记忆啊。然后，我们看到从教堂的这个结构上来说，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自己更多去了解。从拜占庭的圆顶教堂，到了俄罗斯之后，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这种俗称叫大蒜头教堂，长得跟大蒜一样。然后呢，有很多做建筑研究的，大家可以就去了解。我当时觉得，哇，第一。就是俄罗斯教堂为什么这么漂亮？就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宝塔糖一样，就像搭的积木一样，各种各样，还有就是五颜六色的色彩，就眼花缭乱。还有一个，它的那个教堂的顶怎么这么可爱？就像大蒜一样。哎，跟之前我们看到那个拜占庭的教堂，索菲亚教堂是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比较简单的原因。就是我们之前看的拜占庭是地中海国家，对吧？它最多是雨水。但是俄罗斯是什么国家？俄罗斯地处的大部分是冰雪季，那种顶的教堂在俄罗斯基本上就会被压垮掉。这种大蒜头的建筑呢，很大的一个呢是为了就是缓冲力学的，就是积雪它可以滑落。那种拜占庭的那种八角式圆顶结构。在俄罗斯基本上生存度就是有困难的哦，这是一种解释。当然还有其他审美啊各方面的变化，但我不是做声乐研这个教堂建筑研究的，大家可以更多的深入。我提供的是其中的一个观点。俄罗斯的圣祭礼仪，你会看到哇，大家看一下就完了。我这全都是大堂。因为他们圣餐里，圣殿里面啊，大堂，大堂主体里面还有一个。
Господи, Иже Пресвятаго Твоего Духа, в третий час апостолам Твоим весьма славы, того благиния Ты ми от нас, но обнови нас, молящийся. И сотворил во хлеб сей честное тело Христа Твоего, а еже в чаше сей честную кровь Христа Твоего, приложив духом Твоим святым.
Аминь.
Последнего Твоего издыхания, о нем же и мыши не стязан бытия. Во второе и страшное пришествие Господа и Бога и Спаса нашего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Помяни нас, святейший Владыка грешных.
Помянет вас Господь Бог во Царстве Своем всегда, ныне и присно, и во веки веков, якоже будете причащающимся в отрезвение души, в оставление грехов, приобщение святаго Твоего Духа, в исполнение Царствия Небесного, где в знамении же Тебе не всумни ли возбуждение.
我们刚才看的就是新教就叫圣餐礼嘛，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呢，他们礼仪是互相共认的啊，就是说天主教徒可以去东正教领圣餐，东正教也可以去天主教的领圣餐，但是新教就是不能互认啊，新教跟这两个礼都不能互认啊。然后我曾经领过信义宗的吧，然后。东正教好像是在哪次我也忘了。我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觉得他们那个开玩笑啊，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个面包很好吃，就是他们那个饼都是面包，没有发酵的面包，就是不是那种发面的，但是很好吃啊。好吧，这是题外话哦。好，我们来俄罗斯的，其实内容就蛮多的。其实俄罗斯呢，早期的时候其实跟拜占庭是，虽然它也是用的是拜占庭的，但是它把它吸收过来，所以它的音乐发展是比较独特的。那么它早期的这个古老的树荣吧，跟拜占庭是差不多的，啊，就是叫旧礼仪派。但是后来呢，俄罗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包括这些就是政权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新旧礼仪派发生非常大的这种战争，然后旧礼仪派呢，几乎这一支都快被杀光了。然后旧礼仪派后来就是仅存的一些人全部逃到了很北的地方去，所以旧礼仪派这一支已经非常少了啊。然后大概是在前几年的时候，俄罗斯旧礼仪派就是跟拜占庭传统保留类似传统的，但是有俄罗斯本土化的，这个礼仪派这个叫梅塞基斯这个族群呢。他的生活空间后来被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列为联合国项目，因为他们保留了很古老的传统啊。那么这就是旧礼仪派的，中间呢，还有专门有歌剧讲这个旧礼仪派如何被屠杀的，被这个新派的。新派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彼得大帝开始，然后他们就开始就是学习西方嘛，引进西方，所以俄罗斯就是为什么那么西化，就是他大量的向西方学习。就17世纪的时候，整个西方文化到那个，尤其那个叶卡捷琳娜，他们因为叶卡捷琳娜她是个德国人嘛，然后呢，整个他们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了之后呢，就是整个的西方的，就是各个层面就全进来了。那么他的记谱法、音乐，他就开始用，西方的和声风格，就不是你听的两声部了。所以就这是我刚才说的，他们旧礼仪派就脱离了，然后就脱离主流了，他们那个存在各地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其中一个就被列为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俄罗斯的音乐啊，其实是更讲西方音乐的词。你刚才看那个圣祭礼，那个主祭念完了之后，旁边不是有合唱吗？那个合唱就是你听就是西方的，啊，就接近西方的，不是这种，传统的就是拜占庭礼仪的这种。啊，大家看过这个教堂吧？哇，这个就是红场上的那个教堂，这个教堂有很多很多故事哦，非常了不起的。但是真的是真的跟这个色没有夸张的圣 Basili 就 Cathedral 太漂亮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俄罗斯教堂了。我觉得我在俄罗斯看教堂看到最后就是真的叫审美疲劳，每天外部就是各种各样彩色的教堂，内部全部是金碧辉煌，哇！我觉得这个，我开始去的那一段时间，就是拼命的在那拍各种教堂的照片，简直了！我就随便不会拍的，就是高水平的，太漂亮了。那么俄罗斯教堂后来是什么风格？音乐是什么风格呢？吸收西方音乐的之后呢，他们自己也开始进行创作，然后呢，也跟自己的俄罗斯的民歌也结合起来了，然后也受西方意大利的影响，所以呢，它整个合唱风格呢，19世纪开始。教会的音乐呢，就先形成了我们称它为叫圣彼得堡风格，有些宫廷风格，又有些伤感啊。然后教会呢还保留了另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传统，它跟西方不一样的，西方是器乐发展起来，俄罗斯教不用器乐，所以俄罗斯器乐发展也比较迟缓。它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和西方的合唱的结合。啊，我们现在来听一个，就是利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复活节序曲》啊，复活节的传统的是，在东正教里边最大的节日是复活节，因为是要表达在地如天，所以在他们神学里面最重要的精神是基督的复活，而不是基督的受难。你看，在西方的传统里面是基督的受难，因为他十字架苦像，对吧？所以我们要悔罪，所以受难和悔罪是西方基督教精神的神学的根基，他的精神理解根基。但东方的传统是，因为他的复活，所以我们得以在地上过以荣耀的圣徒的生活。所以整个教堂是金色的，整个崇拜是在地如天的。所以整个最大的节日、最重要的节日，排第一的 number one 的是复活节。从圣诞节礼拜，它是一个忧郁的、神秘的；复活节就是尽情的欢愉。你看一下吧，这个是俄罗斯音乐剧做的一个音乐纪录片。
Despite 70 years of atheistic communism, the domestic traditions of Easter are still practiced in Moscow today, much as Rimsky recollected them. The Easter service with its pagan merrymaking, the Easter loaves and twists, and all those Easter eggs and burning candles.
彩蛋的传统其实就是有一个
正
常的传统。
The celebration of the resurrection is at the core of Russian Christianity. This is how Dostoevsky's old monk Zosima describes his childhood experience of Easter. My mother took me alone to morning mass. I remember now how the incense rose from the censer and flowed slowly upwards. I felt deeply moved,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 consciously received the first seed of the words of God in my soul.
ни одного года, чтобы у нас не пекли куличи, не делали Пасху, не красили яйца, хотя вокруг нас было такое враждебное атеистическое окружение. Вот. И Пасху преследовали.
这个是一个纪录片的音乐纪录片的片段啊，刚才你看他翻的就是翻的不对嘛。 就是基督复活嘛，翻成振兴嘛，这个不用管它啊。你看啊，刚才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交响乐作品，它不是一个礼仪音乐，但是它这个是从俄罗斯的圣歌里边选的旋律，然后呢，你会看到当礼仪音乐，这个就是一个音乐会作品了，它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艺术形态，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传统跟西方的这个传统，包括俄罗斯风格三种是交织在一起的，那么。 从黑暗到光明，从圣诞到礼仪，我们刚才看到了从礼仪，然后俄罗斯受西方的影响，然后进入这个音乐会的俄罗斯音乐的风格，其实它是相对比较多样性的，它又有古老的部分，但是它更多的是偏向西方的部分。那么其实，在俄罗斯的同样跟西方的接得很紧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俄罗斯的音乐呢，它又不能像西方音乐一样，它又深深受西方音乐影响，那它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俄罗斯的作曲家一直在 找这个办法，你看，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就当西方文明，就是走到最后的时候，就音乐已经它走无可走了嘛，往东方走的时候，那么俄罗斯呢，音乐家们，声乐音乐家们，教堂教会组一曲家们，就是回到了他们的宗教的传统，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民间的传统，民歌的传统，他们宗教传统也是来自于他们民间传统，然后他们永远发现民间是他们最深的啊，他们民族音乐，然后他们的就是东正教的礼仪的音乐，永远是他们的灯塔，然后我们再听俄罗斯的当代一个作曲家的作品叫就巴福，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巴福，他就用了俄罗斯的民歌的这种风格来写的。
Что просто нельзя это не воспринимать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Некоторые находятся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критикуют сегодняшнее положение в церкви. Н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что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что молодежь приходит к вере, а это наше будущее. И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вот возврат к вере – это и возврат к русскому духу.
Где-то вот в конце 70-х годов я почувствовал где-то такую вот тупиковость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То есть не пришлось, но выпало так вот мне в жизни, что мне пришлось соприкоснуться с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традицией певческой. То есть та традиция,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до 17 века.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что я хоч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вот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е – это вот тот, так сказать, маяк для, вот для меня, и мне кажется, для каждого вообще вот музыканта должен быть.
I think Russian culture is waiting for Renaissance in a way. And in the last 20 years, the sad thing about cultural life in Russia was loss of confidence. I don't think we need
巴甫这个片段，他说了一个，他说俄罗斯，原来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对文化自信的缺乏。那其实中国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问题。 你看，我们刚才讲到这些，俄罗斯传统的声乐的时候，一直到它的多样化，一直到它现在作曲家的作品，你会发现它的主线是什么呢？声乐它不光是一个历史的遗产，它是一种可以召回共同的精神方向的、共同体精神方向的一个声音的记忆，在俄罗斯的文化里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经常把俄罗斯的精神称为什么呢？其实是圣母俄罗斯。就是他的精神，东正教的精神，他无处无时无刻不存在这个里头呢。所以圣乐成为一个共同的声音记忆，虽然它有很多种表现的方式，有不同的风格。那么对于俄罗斯的这部分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中国其实是受俄罗斯影响的很深，但是这个东正教对中国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啊，但是俄罗斯的文化对中国影响很深，这里我不展开说了，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够了。我们东方教会的都没有说呢，我们后面节省时间吧，我只能快速跟大家过听一听。那么这个东正教还有一块呢，就是巴尔干半岛，它呢是比较有意思，它是拜占庭礼仪，但是它的音乐是在刚才我们讲了希腊拜占庭和俄罗斯两国之间的，它两个传统其实都有，它地方化，然后但是又重新组成一个中间状态发生。比如说，你看上面这个图就是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啊，下图就是马其顿教会的这个复活节。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关于这个保加利亚教会的这个状况呢，其实它是其实很古老的一个圣咏，很古老的这个传统啊。它的教会的斯拉夫语的翻译呢，最早是在保加利亚教会完成的。那么这个地方化呢，和民间音乐一样，首先是在这个口头的形式一直保留。其实你看啊，各个国家早期都是口头的，没有什么官方文本化的，只有这个音乐和政治结合的时候，你看西方音乐为什么最早会那样发展，就是因为音乐跟教权政权合一了，就是才出现了格里高利圣咏。格里高利圣咏就成为西方音乐后来发展的源头啊，它是有一个官方样本的，就是音乐、政权、教权，它是合一的。但是你看，在这些其他地方的时候，它是没有合一，所以它早期的音乐啊、乐谱啊，什么都没有保留。那么后来受哪个国家影响大，就受到哪个国家的影响。所以呢，在这个声乐方面，保加利亚你就能听到俄罗斯教会的多声部圣歌。看一个，保加利亚这个。
Софія бачу ногу зелену, ногу красиву і безлюдну. І завжди бачу Христа. Одне ж наглядна точка – іма туристі. Іма туристі і притока ім'я найвечого Олександра Невського. Привлечі ги Христата на този храм. Величието няма такъв храм. Повеличи се. Обичам храма, обичам да служа на Бога. Казвам се, Мария Задува, вие към ваните от 35 години. Родена съм в неделя. В 9 часа, когато камбаните са били за служба, църковна служба. Така че Бог ми е определил да служа на църквата и на Бога. Вие за 20 минути. Аз се научих вече 3 души. Всичките могат да бият камбаните. Мелодията си е моя, а преди мен си имали други мелодии. Почти нямаше даже мелодии. Имаше други. обичах професията си, но най-много обичах семейството си. И моя мъж беше от Ашафенбург, Западна Германия. Ние се срещнахме тук. Той беше солист на хора. Процеса на пеене, на общуване се харесахме. И това продължи, докато Бог не раздели. Той внезапно почина преди 14 години. Много ми липсва. Много. Но и той често идва, отваря вратата ми, влезе в стаята, гледа и се отиде.
Елиципе.
Какво съм приготвила? Най-различни неща. Не виждам с кой ще ги спре. Много малко мъже имам.
По-моему, разбрах, че най-важното е човек да бъде близо до Бога. А тези, които смятат, че живота тук приключва, тежко им. Много се вълнувам винаги, когато се изкачвам. Това вълнение не мога да си го обясня. По един и същ начин. Не отсъствам никога от това прекрасно удоволствие. И съм толкова привързан в седма, че това е нещо много силно в мен, по-силно отколкото и да обичаш деца. Приканвам всички колебаещи, които отпаднаха като християните, да се кажа. Сега трябва отново да се върнат в храм. Защото човек без вяра и без лично достоинство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ва нищо.
Това е 应该是旅游网站其实做的保加利亚的一个宣传片，但是我觉得拍的非常好，我现在看起来仍然还是很感动啊。里面有一些点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所有的教堂都面临人手不够的这个失败，面临人手不够的状况，你看哪里都不例外。好，保加利亚的就是大干半岛呢，我们以保加利亚这个看一个片段了解一下。那么，时间就最后一点时间了。其实非常绚丽的东方传统，我们其实完全没有时间去讲啊。所以下面就是列举几个代表性的国家，我们听完全不同的风格，也只能这样了。那么东方教会里边非常特殊的就是亚美尼亚教会，亚美尼亚是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啊。现在它是单独的，就是东方使徒教会，这个这么小的国家呢，也是世界上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它跟土耳其是死敌，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亚美尼亚跟土耳其历史上的这样的，土耳其基本上是对亚美尼亚进行了人种屠杀吧，到现在土耳其还不承认，这个种族被他杀的也差不多了。所以这两个国家是绝对的死敌，而且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诺亚方舟的山是在这个亚美尼亚嘛，但是这个山呢是这个山是亚美尼亚的母亲山精神山，但这个山是被土耳其所侵占了啊，所以我们亚美尼亚的地大家自己更多去了解一下吧，它不是一个地理民族，它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地理高度、经济生活、生活传统、民族结合起来的，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古老的东方传统。但是我们现在很少有人去提到它，很少有人去讲到它。我觉得真的，我们在每个文化的方方面面，基本上都是西方记忆为主的，基本上都是西方记忆为主的。包括我们自己的传统里边，我们无时无刻不被西方的这个体系化的东西 然后我们已经把它内化和默认了，有些时候认为是我们的，但是你跳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不是那样的。啊，这个就是亚兰纳山，你看。亚美尼亚人如同亚兰纳山一样头颅高昂，如同雄鹰飞翔。但是这个山现在被土耳其占领了，挪亚方舟最后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也是亚美尼亚人就是他的痛啊，然后还有他的种族大屠杀。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悲怆的这个历史。那么因为他后来受到土耳其音乐的影响，还有他是早起的古老教会，然后构成了拜占庭圣咏，所以亚美尼亚的教会音乐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它完全可以跟格里高利圣咏媲美。但是我们在音乐史上从来没有提到过。我讲基督教音乐，我接触基督教音乐，我也从来就是我接触的，我还是比较有限吧，我也没人听到过去讲这个亚美尼亚的圣咏。直到我自己开始讲这个课的时候，我开始一点一点的。被科普，就是我们讲这个教会史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提到一点东方教会，但是也没有人跟你讲亚美尼亚这个教会的音乐。哇，这个你似乎很专业、很偏门，你才能接触到。那我们现在来听一首这个诗篇的53篇，这个是他们的这个这亚美尼亚的这个使徒教会为了应接教宗所演唱的，用阿拉姆语演唱的耶稣的家乡话。是现场，我们的教宗，上一任教宗。只能听一段，因为时间有限，我不知道大家听完是什么感受。我第一次听完，我真是非常非常震撼，非常非常震撼。你但凡了解一点这个民族的历史，还有他们的文化，以及他们被忽视的程度，你就没有办法。还有听到他这样的声音出来，你就没有办法释怀，然后你就感觉到哇，原来我们对基督教的音乐的理解啊，就是一扇新的世界是被打开的。其实它早就存在了。那么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就能只能快速的往下走。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叙利亚就是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之一，最古老的基督教。然后它的圣咏其实3到7世纪就开始了，它是介于古代的犹太 东西罗马和亚美尼亚之间的中间的一个啊，你们刚才听见它这个声音都是很古老的声乐，你看是两个声部的一个持续音，上面一个旋律。其实你看东方的声乐，它不单一，它非常的复杂多样，非常的复杂多样，远比这个西方的这种一个规范化的这个样式要复杂的多啊。然后呢，它是有节奏性的。然后我主要是给大家听一段，因为这个也比较长，这个修女呢是唱这个叙利亚马农派的声优，非常有名的，但她年龄很听挺大的了。她从叙利亚出来之后，在巴黎索邦读了这个 ethnomusical 的这个博士，然后她专门以演唱叙利亚马农派圣咏而出名的，这是她年轻的时候的，这个一个照片，大家来听一段吧，就是。听到的不只是一个旋律，你可以听不懂他在唱什么。就是当你听到的，其实是一种跨越宗教边界、跨越语言边界和历史创伤的，是一个祈祷的声音。因为当古老的圣咏进入现代舞台录音媒介的时候，它的这个礼仪的痕迹，它的这个礼仪的这种表达是依然存在的。那么这个修女呢，她后来是常年是在法国啊。然后做这个叙利亚马农派圣咏的这样的传播，我们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把这两个教派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刚才的亚美尼亚和叙利亚，我们就简单的让大家听一下。科普特教会呢，就是最后一个就是亚历山大的教会是两个，一个是 Coptical，一个就是埃塞俄比亚，这是两个古老的东方教会的非常重要的代表。他们的传统呢是和埃及、和亚历山大还有修道院这个密切相关，它是保留了非常非常古老的东方基督教的经验，然后也显示这个礼仪如何在长期的历史中，民族成为民族和信仰维持的身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埃及啊？这个埃及的科普特信徒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一个存在。我们是十几年前去的，去拜访了这个埃及科普特教会，当时这个埃及的这个楼刚刚被烧掉，这个政府的楼，我们当时还挺提心吊胆的。然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非洲，因为整个是属于穆斯林的地区嘛，这种基督徒，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叙利亚基督徒的身份是非常的艰难的，这是他们的圣咏都是饱含创伤的，饱含战争，饱含创伤，饱含信仰，饱含千年的历史，非常的复杂的。那么，科普特教会呢？我们只在这个里面简单的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科普特教会的音乐和埃塞俄比亚教会的音乐，就是基本上跟西方没有什么关系了，没有什么。刚才你看看的，就是叙利亚，你看那钢琴伴奏，因为它进入西方世界了嘛，它有跟西方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打磨。但是我们来到这个科普特和这个埃塞俄比亚，你们看看它这个传统，其实就非常古老的东方传统，就是可以追溯到旧约时期。可以就说的就是，就跟西方一点关系没有。比如说，你们看他这个弥撒礼仪禁书，就是特别有意思啊。然后他们的这个音，你甚至可以想象，可能摩西时代从埃及出来的早期的音乐的模式，就跟这些是有相关的。因为他们的这个乐器现在埃及还在使用还有就是最古老的，你们知道的就是旧约时代的，你们都可以从这里面获得想象。这就是东方教会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传统几乎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我们听一个片段，它的仪式的片段，因为非常非常的长。只能听一个片段了，你发现真的到了古老的传统，你就发现他的声音的世界一下就变得越来越丰富了。就还大家还记得第一节课我们讲的圣经的传统吗？旧约的传统吗？他的声音世界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在西方的世界里面，他走了另外一条路，在规范化和这种礼仪，在西方的这个体系里，但是真正回到古老的传统里边，我们最后再看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埃塞俄比亚的传统呢，大家可以去了解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这个国家被称为约柜之国他们就是认为约柜是在他们国家的，他们国王是这个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儿子，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可以自己去了解。然后呢，他每个教堂里面都说他们保留着最古老的约柜，所以到主显节的时候，他们会把头顶着约柜全部都出来，所以然后他们真的是在这整个欧洲被伊斯兰和泛灵论所包围的这个整个这个非洲大陆上，埃塞俄比亚几乎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因为它保留着最古老的基督教传统，而且这个传统跟西方就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是他们最古老的传统。然后他们的仪式、他们的音乐、他们的舞蹈、他们的神学仪，都是跟旧约是有直接关系的，都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们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假的？所罗门是不是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会看到他们的传统真的是来自于跟旧约传统是有直接关联的，非常不一样。我们想象中的非洲哦是那样的一个非洲，你再看埃塞俄比亚的他们的礼仪传统，然后他们所有的就是声音。然后身体，然后舞蹈，鼓啊、叉呀、铃啊，全部都进入一个东方的整体的身体的舞动，身体敬礼了。你看这个是他的圣书、圣经和他的十字架。他这个教堂我不看了，我没有时间了。我们，你看这是他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古老的这个教堂的圣像的这个礼仪。大家看的这个叉铃，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啊，我在第一节课讲过这个圣经里的这个乐器的时候，就是这个铃，这个铃就是在古代埃及人伊西斯人用这个埃及人用来敬拜伊西斯女神的。后来呢，就是一直被基督教会就是改造转化了，成为基督教崇拜的这样的一个乐器。这都是最古老的叉铃、权杖和铜鼓，这个画像保留得非常非常的完整。啊，那么我们看现在这个，这跟古埃及的几乎发现的是一样的，就是来自于旧约的传统的。那么我们看现在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教会的礼仪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了不起的，2.5万个教区，然后有非常古老的传统。如果你要系统学他的音乐的话，要学10到20年，因为他有他的音乐体系，你要全部把它背下来，有自己的音乐符号的体系，整个传统是无与伦比的。我们看一段他的音乐和舞蹈的仪式。老陆先。
ስጦታዬ
天就看到这里了。我们今天就是总结一下这个东正教圣乐呢，它不是一个音乐会的作品啊，它是整个空间的声音。然后是呢，其实是使这个变得可见，声乐是可听。我们看到刚才的它的整个这个礼仪，它是整个身体的参与，它不仅仅是靠嘴巴来唱，它是一个身体的在行，然后是一个在地如天的一个传统。我们刚才从这个穹顶，圣索菲亚穹顶一直到这个埃塞俄比亚的鼓声，其实贯穿的都是一个在地如天的礼仪的经验，尤其是最后这个。可以让你最大程度的回想到旧约时代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其实，大家我不知道今天听下来有没有就是跟我有这样感受，因为整个里边我是最喜欢东正教东方的这个传统的，它太丰富了，而且它真的是跟我们的源头，甚至我们可以想象中的这个伊甸园，它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而不是说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所以在我的工作单位嘛，就是音乐研究所嘛，就是在做这个音乐文化历史研究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老所长他说的一句话就是，历史是一条河，你不可能就是站在上游或下游，你历史是一条河流，它是不能被截断的。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历史呀？了解各方面啊？因为你一旦失去滋养的话，你就失去了身份，失去了连接。我们讲这个圣乐课的传统也是这样，我们是就是大家可能碰到了很多问题啊。其实，在这个我讲的这个过程中，我可能不用告诉你为什么这样不能那样，但是你看整个历史的时候。很多问题都在日光之下，从我其实都有解答，所以，我们那个这四次课呢就结束了，然后大家如果愿意跟我交流，我大概还有5分钟的时间，因为我后面还有别的事情，大家有没有想交流的？
老师，
嗯，老师。
聊天室有很同学问问题，哎，刚有人发声哈、
哎，您说。
老师你好，我是周周。我听您讲课，真的感觉是一种，享受。尤其是今天晚上您讲这个，咱们就是那个东正教这块的这个，我感觉是从听觉，就是西方那个是听觉的盛宴。我感觉今天晚上这个事儿，五感都有了，然后还加上了想象力。我感觉，视觉、听觉，甚至您讲的那个香哈，嗅觉能闻到，然后想象力，我感觉好像全身上下都用到了这种神创造人的这个功能，器官的功能，就很完整，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晚上听下来的这个我自己的一个切身的感受啊，所以谢谢老师啊，期待。也很盼望，能听到您下次的这个，精彩的这个分享啊！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谢谢你，我可以看到你吗？我都
我现在是，我这边是晚上，
好的，我只能听到声音。好的，谢谢你的反馈，谢谢。那东教很适合晚上听，对吧？全人的参与，谢谢你。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也想交流一下吗？
老师好。
哎，你好。
4堂课里面，包括今天晚上，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介绍过新教或者基督教的礼仪呢？好像我没有看到，是不是？还是我看漏
是什么敌意？没
了？
有太
基督
清楚。
教的圣乐，就那个圣意，那仪式的仪。圣仪，有没
哦，
有介绍基督教的？
新教是吧？上一次课讲的就是新教的，上一次课讲的就是。
但是没有那个，没有影片，还有没有那个画面？是不是？
有，
有。
上次课主要是两块，一个就是新教的传统宗派，传统宗派呢就是国家礼仪宗派，一个就是路德宗从马丁路德开始，然后到加尔文宗，加尔文不是礼仪宗，就是传统宗派的加尔文宗，然后圣公会这是一个传统宗派的。上次我讲的是这是第一块，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自由教派的，然后非常快的跟大家讲了一下这个公理会啊、浸信会啊。 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传统，然后最后就是从欧美派延伸到美国的这一支传统。上次主要讲的就是这个啊，是新教的。新教的礼仪呢是这样的，除了传统宗派，就是圣公会，和这个新一宗是比较有礼仪性的，其他的基本上新教，尤其到美国和福音派这些传统，基本上都是破礼仪性的，他们就是不要礼仪，因为自由派这一宗的话，基本上就是他们是反礼仪的。所以我们在礼仪性的这个特征上来说的话，新教的除了传统宗派的这几支之外，基本上对礼仪来说，他们是不重视礼仪的，或者他们不要礼仪的。上次的课的话，我基本上也讲的，可能是不是内容比较多，讲的信息比较快
对。
啊，所以对新教来说呢，更多的什么呢？就是圣乐本身的发展，你去听比较多啊，就圣乐作品，这个就跟西方音乐的发展就完全就是合体的。就是我们听的，比如说谁的声乐家的作品，谁的声乐作品，唱谁的作品。其实你看，像你们熟悉的，大家熟悉的什么巴赫，然后那个巴哈好，他是为新一宗所服务的嘛。但是后面的很多作曲家的作品的话，他跟西方音乐的发展就是完全一样，他走的就是西方音乐那个体系。整个西方音乐的脉络是以作曲家为核心的一个音乐发展历史，其他国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听西方作品，听西方圣乐作品。跟作曲家是高度重合的，高度重合啊！除了这个天主教礼仪这一支之外，它这个礼仪性是保存下来的。新教发展的这一支，就是我说除了圣公会和新一宗，其他的大部分啊，不是所有的，它是反对礼仪的。但是也有包括老派的威斯理宗啊，还有一些融合宗派啊，它是有一些保持了一些礼仪的基本框架的啊，基本上是这个状况。
因为我亲身经历过，就是在香港嘛，有我们很多兄弟姐妹，就是说有引起一些纷争，就是在礼仪方面引起一些纷争，就是比如说新教不点蜡烛的，还有因为我们的环境嘛，很多教会是在住宅里面，也有很多教会是在商业大厦里面，很少那个座堂式的。就算有座堂式的呢，也没有那个圣公人员，比如说音乐方面啊、圣乐方面啊，还有一些礼仪方面呢，都缺少那个人才。我是40多年前中学的时候就读天主教的，4堂课里面都引起我的记忆，因为今天主教在香港呢，教堂就安在学校里面，那我们就那时候呢有很多。圣公人员都是在意大利那边派过来的，那我就接触到他们，比如说呢，复活节啊，他们有做了很多就人工做呢，可以自己做出来呀，比如说马槽啊，还是很多很多的装饰啊，很多礼仪什么这方面。但是现实在现在呢，新疆呢，我们真的很有很多会出现了一些纷争啊，因为大家都。不清楚这个礼仪方面，这是一个，这是我觉得都是一个困难在这个方面的。
对，您说的特别对。新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陆更严重。大陆因为就是新教的其他宗派都没有了，我们就是都属于福音派这一支吧。整体来说呢，大陆的这个是受美国影响，福音派影响是非常非常深的，非常非常深的。然后香港呢还会保留一些新教的不同宗派，就浸信会啊、威斯理宗啊、公理会啊，香港还会有这些，它会还保留着这个基本的样态。虽然，但整体来说啊，就我个人从事。就是这么多年圣乐研究，参与圣乐服饰，参与圣乐的这些，也20、30年了吧。整体的感觉呢，就是新教的这个状态呢，我只能说华人吧，华人的新教这个状态整体是比较保守的，比较保守的。而且呢，对我来说，有些纷争其实是挺没有必要的，挺没有必要。但是没有办法，就是你刚才说的点蜡烛这个事情，其实点蜡烛这个事情。你也可以用电子蜡烛来解决呀，对吧？你可以不点火蜡烛，但是有些人一点就觉得啊，这是天主教的，我们不能做，啊，包括都会出现各种各样这种问题，所以就取决于这个教堂、这个教会、这个牧师他们本身对这个教会的定位、礼仪是什么、神学礼仪、神学是什么、圣乐是什么，他怎么去理解的？那新教就会有这个问题，他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的去做这个事情啊，因为我在天主教界跑了很多很多。 我跟他们很熟，因为两边的研究我就做，我都做，我也希望两边的都可以有一个沟通，天主教和新教的。然后，其实我就说一下，就天主教对这个新教的一个观点吧，就是他们认为新教好的是什么呢？比如他们可以自由祷告，因为天主教都是公祷，对吧？他们很少有自由祷告，他们就特别好，哇，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心声表达出来。但天主教就是固定流程，但是他们挺看不上新教一点是什么呢？特别看不上的什么呢？他说："你们有一个观点，你们就分裂，就成了一个教会。然后呢，你们就是没有规范，没有礼仪，然后想做成什么样就做成什么样。有一个观点，啪就出了一个教会；有一个观点，啪就出了一个教会。就所以变得派别非常非常多，想法非常的。有些教会不点蜡烛，有些教会不唱这个圣诗，有些教会不做那个事儿，有些教会不干那个事儿。所以呢，天主教对这个。"就是我接触了很多神父，他们对这个挺觉得挺有微词的啊，就是因为礼仪和圣乐在天主教是非常规范化的，就是有官方文件的，在所有的礼仪教会里边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规范化的东西，但是新教其实没有的。所以因为我在两教都因为做研究又加上做实践嘛，所以我现在只能表达这个，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状的。新教就是这个问题，它容易跟着牧师走，容易跟着讲道好的人走。容易跟着这个礼拜形式走，容易个人的喜欢走。新教就是有这个问题，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最后大家只能选择一个你愿意去的教会。但是天主教呢，就是和礼仪教会有这个规范的，但是你要追求自由的话，他的教会又缺乏。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两全的。到音乐里面同样的，圣乐是同样的问题，我们只能用不同的圣乐用在不同的形式里头，只能用这个来平衡。它这个张力一直都存在。
好，
我不知道
感谢老师啊，四堂课给我很多的学习的地方，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老师，我要谢谢你。
哎，你好，因为
这几堂课我都非常期待。
谢
然
谢
后，
谢。
我觉得每一次上课都扩展我敬拜的那个广度。尤其这一次的在地如在天啊。那我就想到，以前我去过一个教会，大概有10年哈，有几次，就是在敬拜的时候，那个教会去都建议大家不要洒香水的，他的理由说是有人会过敏，可是是有时候，我这边就好几次那个在敬拜的时候，突然那个充满了香气，你知道那个就是很兴奋，就是在地如在天啊。然后你今天又讲了，又放了那些音乐哈，虽然是圣乐，那谢谢你，上次我有问那个有关于叙利亚的哈，那我在
对。
听他们，谢谢你，你这边唱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在今年哪个时候哈，我在读他们那些圣咏的歌词，那歌词是非常非常敬畏，而且非常爱慕神的，哦，我在想说，哎呀，那个。真希望自己能够更多的被扩展，那谢谢老师，也希望能够更多一点听到，您在这方面，然后帮助我们更扩展我们，事实上扩展敬拜的广度，也就是更多的爱慕他，谢谢。
是的，谢谢你的分享啊，我能感受到你的这种反馈和兴奋啊，我能感受到，其实东方的传统被我们大量的忽略了，而且东方的传统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在深度创伤中成长出来的，一直到现在还在创伤。然后西方的社会呢，就是说他曾经经历过创伤，但是他现在的创伤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然后这是我来美国一个比较深的感受，包括华人为什么就是因为缺乏的原因，因为不重视的原因，两个原因叠加起来，或者是更多原因叠加起来，他一直跟着 YouTube 去唱唱，他可以这样下来，对我来说其实非常大的一个损失，非常大的一个损失。然后你为什么看到东方的这种音乐有这么大的震撼力？第一个是就是它的传统是没有被破坏过的。他没有被破坏，他的一贯千年的传统一直保留下来。你能听到来自远古的多少代祖先的声音，这是一个让你没有办法释怀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深度创伤，从古至今的深度创伤，这个声音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不是作曲家能写出来的。所以刚才我不知道你听那个亚美尼亚和叙利亚的时候，哇，我当时听完你就能感受到那个创伤在里头是不是人能写得出来的。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就是，
所以他们的祷告也很有深度，
非
就
常
是
非
因
常，
为是 呀，
创伤、深度的磨难出来的。所以就是，但凡对孩子们的教育啊，我个人的观点啊，对孩子们的教育，如果想让他看世界，第一步根本不是走到欧洲，是走到亚洲，
哇，
是去亚
我没有
洲。
想到，嗯，
对，这个大家，如果你是台湾，就是我不知道你是台湾还是香港的，
台湾，
你是台
你好厉害，
湾，你们台湾最有名的这个叫云门舞集，你知道吧？云
是
门
我们
舞
小
集，
时候，yeah。
对，云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
嗯，
那是在世界上打出来的中国的现代舞团，非常非常难得的最早的一个云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让所有舞团第一年做的事情根本不是去学舞蹈，是背包去旅游，去哪里？去亚洲。不
哦，
是
真
去
的
欧
啊，
洲，去亚洲。
哇哦，
他在他的那个传记里，就是他的这个讲云门舞集的创始的时候，就说了这个事情。因为亚洲是世界上文化多样化排第一的，就刚才我说的这个语言的事情，
是是。
非常非常复杂。而且他是就是一直到现在，就是中东这一块战火交际地，也是三大宗教的发源地。就是他的创伤和文化积淀和人类的伊甸园的这个地方，那个文化的想象力是远远，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不是靠想象去的，所以西方那个是很好，但是我怎么说嘛，基督教是从地底下长出来的宗教，我觉得上帝造人就是这么造人的，你在苦难中你才有真信仰，所以我如果大家如果就说你们教育孩子背着包真正去走的，去南亚、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北非是一个文化圈，西亚、北非，啊，还有中这一块，每一个都是极度大量不一样的，就是差异太大了，完全不一样的。就文化的就扎根就是在亚洲，然后其他文化你会看到有大分之里的小不同，但是就是当时我看到云门舞集林怀民的这个说法，我非常吃惊。后来因为我做这个音乐文化，常年就做研究讲这个课的，然后我就发现天哪！亚洲，我们真的叫灯下黑，我
啊、哦，
叫
你这样
家门
说
口
可
前
以
无
了
风
解。
景，对，家门口前无风景，觉得自己都不如人家。然后我们第一个啪就卖到欧洲去，当然我们需要学习欧洲，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人家已经上岸了，人家是另外一个状况，后基督教时代，然后他们的信仰是处在另外一个状况。但是你看真正的扎根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我最早之前还放过叙利亚战乱时期，就是他们不是天天被轰炸嘛，他们在废墟里唱的圣歌。那个真的是无与伦比的，你就能知道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它是从苦难里长出来的宗教，是从地底下长出来的宗教。这个宗教如果没有这个的话，这个宗教就是一个美化的宗教，美化的信仰，它真的是重创出来的一个信仰。如果没有苦难，我们是不知道我们是如何去信仰它。这日子过太好了，我来到北美一个感受就是这边日子过太好了，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幸福了，太幸福了，确实
是。
是都有好都有坏吧，都有好都有坏。希望大家对自己的所在的国家，对自己所在的民族和文化，所在的州是有更多的了解，然后看到不仅我们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是我们为什么是一个我们中国基督徒。就是为什么会给你有这个身份？就像我给就是在金陵神社给他们全国师班指挥做培训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身份呢？你不仅是一个基督徒，你也是一个中国的基督徒，你也是一个中国基督徒的圣约人。这个身份为什么要叠加到你的身上呢？你有考虑过这个意义吗？为什么要叠加这个文化这个字在你的面前？就是说，耶稣，我不仅是上帝的儿子，我也是巴勒斯坦人，我也是犹太人，我也是拿撒勒人。好，但是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谢谢你哦，您讲的时候勾
啊，
出来我讲这么多，
很谢谢老师，因为你也问出了一个问题，我要好好想。这个问题很，不是一次可以，要
是
慢
的，
慢
是
想。呀，
的，是
谢
的，
谢老师，谢谢你。
谢谢您，我可以知道您的名字吗？
啊，我叫曼玲，
曼玲，好，很高兴认识你，曼玲，好
这里
的，
也是，谢谢。
好的，谢谢大家，好，谢谢。好，谢谢那个 Esther 姊妹，谢谢你哦，这么长时间，这几次一直就是帮助啊，
客气不客气，非常乐意。
好的，
那个聊天室有人有提问，你方便回答吗？
我看一下声乐不是偶像崇拜哦，期待回放 PPT 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哦，就是罗马公教巴西的耶稣像是不是偶像？人为所造，耶稣说不要为他雕刻偶像。还有，我觉得偶像的问题，我如果使劲的说服你呢，也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呢，我记得关于这个雕刻偶像的问题，我记得大概10几年前。一篇牧师的讲道，至今让我一直记着这件事情的。他说，关于偶像，相比有形的偶像，最可怕的偶像是无形的偶像。所以，无形的偶像，你每天为自己造，比如说工作，比如说钱财，比如说孩子，比如说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他说，最可怕的其实是无形的偶像，而且你不断的在造它，你没有意识。所以，是不是人手所造，是不是偶像，其实那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天天在给自己造无形的偶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一直在我心里面扎在我心里面几十年了，就是他的这个讲道一直都记得。还有就是罗马公教、希腊正教、东方正教会是从希腊，东方正教会是一个总称嘛，所以希腊正教是其中的，就是拜占庭的这个最古老的，就是东罗马帝国的这一支。然后后来我们就讲到这个俄罗斯啊，还有这些分支啊，这个，然后后面就是。后面全是感叹了，没有问题了。谢谢大家的反馈，谢谢大家的反馈。
老师非常的开心。
好的，谢谢大家。因为我后面还有，我们中午还有聚会，所以我得走了。
老
我们十
师，
一点开始的聚
在
会。
下一次开课。
好的，好的，谢谢，
好，拜
谢谢
拜。
老师，
新
非常
年
谢谢你。